以色列军国旗插入加沙，真主党介入有麻烦。中美过招，拜登见王毅以牙还牙。出问题，同台湾国旗同框，中共冇抗议，向中共施压，注册呼吁立即废除对日本海鲜禁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补。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係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㗎。而三高代谢补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补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8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经攻入加沙走廊，部分以军士兵亦都已经深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建造的地道，战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军队一日前发动猛烈地面攻势，进一步深入被围困的加沙走廊，如今已经控制加沙北部大片地区。29号，以色列军人在加沙升起国旗的影像画面在网上曝光，这个是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后首次在该地区出现以色列国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一段影像可见两名以色列军人在加沙北部一栋建筑的屋顶上升起一面以色列国旗。拍摄者表示，哈马斯的暴行发生三个礼拜之后，以军401旅第52营的士兵正在加沙升起了我们的国旗，在获得胜利之前，我们不会停止讨伐。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纳维表示，在大规模空中轰炸掩护之下，几十辆战车配合步兵和战斗工兵在加沙境内稳定防线。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以军已经增加在加沙境内的作战人数。而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27号已经表态，华府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美国不为以色列划红线。随着以军第二阶段地面行动的展开，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是否另辟战线已经成为全球紧盯的议题。华盛顿邮报29号分析，尽管真主党一直扬言准备参战，但黎巴嫩今年面临严重经济问题，状况摇摇欲坠，加上阿拉伯国家停止提供重建资金，其他党派及人民都暗中施压真主党不要介入加沙，避免国家崩溃。华盛顿邮报指出，尽管目前真主党和以色列的交火仅限于边境地区，但民众已经担心国家将会卷入更广泛的冲突。过去四年，黎巴嫩经济直线下滑，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更加高达 350%， 宗教和政治纷争导致国家几乎群龙无首，国会由真主党及其盟友控制。黎巴嫩的餐厅、饭店和酒吧已经人去楼空，而原本庆祝哈马斯入侵以色列的黎巴嫩人，现在转移批评真主党介入加沙冲突。据了解，一份反对黎巴嫩介入的请愿书已经有近8000人签署。此外，波斯湾国家的资金在2006年之后涌入黎巴嫩进行重建，但现在各国已经停止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已经有超过50000名黎巴嫩人逃往叙利亚，而黎巴嫩南部亦都有近20000人流离失所。真主党搞入以哈冲突，黎巴嫩国家势必亦都要承受打击，真主党不得不作出权衡。在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28号透露，加沙人已经开启抢劫模式，日前数以千计的加沙人闯入救济机构的多个仓库和配送中心，抢夺面粉和基本生存用品。救济工作处说，加沙的社会秩序开始有瓦解的迹象。 在加沙人苦寻食物和饮用水之际，哈马斯却坐拥丰富的供应。根据西方及阿拉伯官员说，这些物资被囤积在他们挖的地下隧道。一名黎巴嫩高官透露，哈马斯人数预计35,000至40,000人，已经拥有足够物资，能够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持续战斗3至4个月。纽约时报指出，随着加沙居民面临人道主义灾难，哈马斯库存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任何责任的话，他们对于平民负有哪些责任？埃及战略分析师加塔斯认为，哈马斯会非常谨慎使用隧道库存，不太可能愿意提供食物或者任何物资援助平民。哈马斯只在乎自己，对于哈马斯而言，加沙民众绝对毫无意义。近来，习近平当局对美国政府的姿态明显放软，并说愿意与美国推进合作。中共外长王毅见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时，战狼作风大大收敛，被认为是急于促进11月份的拜习会。而27号拜登在白宫接见王毅，却出现了习近平6月间在北京接见布林肯的情形。拜登端坐中央主位，王毅等中美官员分坐两侧，呈现中方官员听训话的模式，似乎有以牙还牙的较量意味。10月29号，中共外交部发布消息，王毅和美国战略界人士座谈。王毅宣称，中美共同发出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王毅提前为拜习会的内部宣传定调，估计拜习会之后，立即将会被宣传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实践或者重大胜利。大纪元资深编辑同主笔石山在精英论坛表示，最近看到中共外交圈子里面一些消息说，王毅在这几日内访美，最重要的是他要带一个本子过来，这个本子就是习近平到美国之后在旧金山期间的整个安排，包括什么规格接待、保安规则是什么、见什么人、见的时候座位怎样排、边个见先、边个后见、握手的时候怎样等等，非常详细。居然有一条规定令人不敢相信。他说习近平和拜登见面的时候，拜登必须微笑，即是拜登不能够板起块面和习近平握手，外面有记者的时候不能板起块面，这个都不得。就连这样的细节都规定好。石山说，当然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你可以想象在对外关系上，中共领导人的面子有多么重要，即是他们对周边的环境有多么敏感，有多么脆弱的一种感觉。而新华社发布的拜登27号接见王毅的照片却遥富意味。据美媒报道，拜登和王毅今次会见的地方是白宫的罗斯福室，是总统和内阁官员平日开会的地方。照片显示，拜登当时坐在长台的正中央位置，左边是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等美方官员，而右手边就是王毅、驻美大使谢峰等。而这样的座位安排和习近平6月间会见布林肯的座位安排类似，让一场会见看似在听训。而另一张拜登和王毅握手，但拜登左手却扶住张凳的相，凸显出拜登的随意，被外界认为是美方回应中方早前的态度，实际上是中美再一次过招。反观最近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纽森，两人并排而坐，习近平的笑容和个样就比较柔软，身体语言和之前完全不一样。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认为，习近平对美国的态度放软，不是态度变了，是现实的情况变了。共产党是实用主义者，毛泽东是，邓小平是，江湖是。习近平虽然好像比较固执，但本质上他亦都是个实用主义者，变起来可能更快。石山表示，每次中共想同美国搞好关系，都是中共活不下去了。据匿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面见王毅时警告中共不要支持伊朗，引发中东更广泛的战争威胁。中方的讨论越发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包括对美国技术制裁的担忧。中共宣称中美关系改善，甚至争取好起来，但白宫没有这样的讲法，中美竞争并未改变，拜习会只是继续保持双方的沟通，防止走向冲突。美中双方展现了表面的稳定，但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在持续升温。 26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声明话，一架中共战斗机24号晚间在南海上空危险拦截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两架机几乎擦撞，距离最接近处仅不到10英尺，即是大约3米。美国国防部17号更加是发布一系列解密图像和影片，曝光最近15宗中共军方针对美国飞机采取强制和危险行动行为的案例。当时美国飞机在东海和南海地区国际空域执行合法飞行。外界普遍认为，现在判断拜习会是否能够取得成果还为时过早。石山指出，关于美中关系，面子上可能有一个缓和，但是暗中使劲的那个劲是绝对不会松的。美中关系并非几个人能够决定的一个事情，甚至都不是总统能够决定的事情。美国智库那批人在下面谈论的事，就是美国国家未来决策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知道，美中关系已经翻不到转头了。在10月27号闭幕的世界面包大赛上，中国队夺冠，东道主法国队获得第二名，台湾队亦都脱颖而出，荣获世界第三。其中最引发关注的一幕，就是在颁奖合照时，当中共血旗和中华民国国旗罕见同框，现场的中国队选手一味移向法国队一边，疑似怕被拍到和中华民国国旗企得太近。这一幕场景引发热议，资深传媒人此班明夫表示，中共外交部意外没有对此作出反应，可能和他的内部发生整肃导致混乱有关。两年一度国际烘焙大赛世界面包大赛25号在法国南特落幕，此班明夫28号在 Facebook 发出中共血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同框的照片，他点评话，他吃了一惊，从事国际报道多年，第一次看到中共和中华民国的两面国旗出现同框的场景。据称，主办方原先要求台湾用其他旗帜参加，但台湾队获奖之后，观众席向选手递过来一面国旗，选手就将国旗展开了。从现场照片来看，中方选手似乎不知所措，拼命往法国选手一边靠拢。而查看大陆传媒报道的相关新闻，发现已经将台湾选手的相关画面剪走。这一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网友说历史性的画面。Facebook 粉丝专业法国的十万个为什么调侃话，搞到台湾选手好似会食人一样，笑死。中华民国驻法代表吴志忠随后亦都分享文章，表示中国真系好怕台湾，攞个冠军亦都要离我哋远啲。此班明夫表示，按照中共过去的做法，他们首先会找主办方强烈抗议，如果主办方不强迫台湾方面将国旗收起来的话，中国队会退出大会的颁奖仪式，然后第二日中共外交部会向主办方提出强烈抗议，甚至有可能今后拒绝参加世界面包大赛。但中共官方今次没有这样做，此班明夫认为不是政策改变了，而是中共外交部出了问题，他们事先没有对中国选手作出明确的指示，导致现场队员不知所措。这个很可能和外交部长秦刚倒台，外交部上下一片混乱有关系。他还表示，近几年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有意无意地帮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增加曝光的机会。10月29号，七国集团举行贸易部长会议，部长呼吁立即废除对日本海鲜产品的进口限制，向中共施压。七国集团仲对中共限制石墨出口表示担忧，并谴责经济胁迫和贸易武器化行为。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大阪举行周末会议，随后发表声明，呼吁废除针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声明当中没有点名中共，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谴责了利用贸易来进行经济胁迫的行为。这份长达10页的声明表示，我们将会对经济依赖武器化的行为表示遗憾，并致力于建立自由、公平和互利的经济和贸易关系。8月24号，当日本开始将受损福岛核电厂处理过的放射性水排入太平洋时，中共全面暂停日本海鲜进口。日本环境省公布了对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附近海水的采样结果，显示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低于能够检测出的下限数值。 环境省表示，核废水排海对人同环境冇影响。中国大陆同香港市场占日本水产品嘅出口总额嘅四成，主要出口项为扇贝同海参。今次禁令主要影响打捞扇贝嘅渔民。日本同美国都话呢一类禁令不公平。除咗海鲜禁令，七国集团亦都针对中共最近关键矿产出口控制措施，表示密切关注事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生产国，中共今个月宣布对部分石墨产品实施出口限制，这个是他想控制关键矿产供应的又一企图。注册贸易部长重申，他们对广泛而且不断演变的非市场政策的担忧，包括普遍不透明和扭曲贸易的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记者会上说，注册成员国部长都认为，在重要资源的供应方面，有强烈必要减少依赖特定国家。我们完全同意为重要矿物、半导体、电池打造有韧性而且可靠的供应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